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百宝说了有百宝，让哲星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星。
Hello， 下凡哥。
节目一开始来聊聊我们什么时候会大发脾气，以及当我们大发脾气的时候会做出什么事呢？
对，嗯，
哲星，我先来自爆一下，我很生气的时候，我会顺手把手上的东西用力摔在地上。
哎呦，
像是什么钥匙啊，就用力往地上一摔啊。但是我也会看一下，我知道它不会摔破或摔坏。如果手上拿着手机，最好不要丢出。出去、
还真的有人就专门丢手机哇！
后来我就发现，不是只有不值钱的东西丢了没关系，因为有一次我摔了一条牙膏，结果牙膏就破掉，然后就一条很长的牙膏留在地板上，
okay.
害我清很久，我觉得很麻烦。所以后来我想要泄愤的时候，要多看几下，会不会导致我后面收拾很麻烦？
还有后果要处理这样子。
换下凡哥，
你说我生气的时候嘛，其实我生气的时候，
我没有见过你生气的样子哎。
对，其实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不太生气？是因为我大概知道，我小时候有些生气会非常失控。
会伤害到别人吗？
气到一个程度，我可能会这个气错对象，我可能生气乱打乱丢的时候，可能打到一个不相干的人，然后可是我自己会很后悔，我会不舒服。
你小的时候会乱扔东西吗？还是会揍人吗？
我其实也是很少，就是突然曾经有几次真的好像气到有点疯掉，真的乱 K 的时候，我真的 K 到我不想要 K 的人，我那个心就更痛苦。
只是因为我要用力把人推开啊，结果推到一个，
对，可能就伤到另外一个人，
我所爱的人。
对对对，然后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气收不回来。我觉得后来慢慢长大，才比较学会怎么去控制那个怒气。比如我知道我要生气，我会做一些我可能转移我怒气的事，或者我可以告诉别人说我真的不开心了。慢慢才会表达说，其实我现在是在生气，我不开心了。
你的脸色看得出来你在生气吗？还是？只能够从你的言语表达说我在生气了，
其实从我的眼神就看得出来，曾经有人被我那个怒气的眼神看到当场就哭了，没有意识到。
可以表演一下吗？好想见识一下下凡哥愤怒。
还好我们是 podcast， 你知道，不是 YouTube。 我的表情会整个就僵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会看到我的表情会越来越不对劲。
什么情况可以把下凡哥惹到眼睛要冒火了，然后完全笑不出来也不想讲话？
曾经是有人在对我的团队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但这件事情是没有根据的，所以
就是质疑你。
对，我就当场就不说话，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我最后只丢一句话说，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方就会自动收敛吗？
对，其实我就丢一句话，好，你告诉我谁说的。
然后
他就停住了，因为他就告诉我，哦，他们想觉得怎样怎样。我说好，那你告诉我谁说的。
其实他可能只是空穴来风，或者他自己就是造谣者。
对，我现在丢句话说，那你自己认为呢？因为我要确定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你是，我就要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我大概知道怒气用一些方法告诉我，我该表达一定要表达，让对方知道说其实我不舒服了。
光是一个眼神跟一种沉默的气场就足以压制住对方了。
我觉得谈不上压制，是我觉得可能对方也心里明白这件事情他已经有一点理亏了，或者已经有一点在只是在发泄了。那我觉得我就有一个程度我可以接纳，有些程度是我觉得你已经有一点失焦了，或者已经有一点过度了。
执行，我曾经有意识到，原来当我在很生气的时候还会偶尔会出现另外一种状况，是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被逼到极限了，我就只好尖叫。
哦，也会有，我也碰过有些，就是他真的是，但是我觉得是又气又急，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回应的时候出现的状况。
不管是摔手上的东西啊，或者是尖叫完啊，
都难以对，
真的好像就可以帮助我冷静一点，因为我把那一口气丢出去了，
是是是，
我把它喊出来了，
是是，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清醒多了，我可以好好的来整理刚刚我到底是怎么了，还有我到底想跟你表达什么。
是，所以有情绪它真的到一点你需要去发泄，所以你选一些安全的方式来发泄是好的。比如说就像你尖叫，你说可是我们这样不是好，在公众场合不适合，对，确实不适合，但是你有的人就闷在枕头里面，对不对，包在棉被当中，或者跑到一个空旷处大声喊一下，我觉得那都不为过。其实那是一个让人正常发泄的过程。 那个情绪高点一过去，我们的前额叶那个管情绪的地方就会开始突然降温，然后好像看到一些或者清醒了一下，因为这个没有伤害到别人，我倒觉得是还不错，是可以做的事情。
有脾气有怒气的时候把它发泄出来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对，他其实就好像以前都会给你一个那种舒压玩具，那个粘土之类，像给你一直捏，你用力的捏它，摔它，丢墙壁，然后甚至有一些办公室哈，他们真的在办公室设计上有一个叫做类似像发泄房。
发泄房。
对，那而且它里面外面是隔音，你可以在里面大喊大骂都可以，不会有人管它，就是你就进去几分钟。有一些类似像国外一些客服的岗位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常接受高压，那种很强烈的批评，然后甚至说那种在紧绷的情绪要维持很长的时间，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够抒发的地方，那也可以让他情绪比较健康一点，所以这都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说人愤怒的时候需要泄愤，当然泄愤最好不要自伤或者是伤害到别人，
是没错。
那当上帝愤怒的时候，上帝也需要泄愤吗？
我觉得在这我们这里描述上帝的愤怒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把它想象成就是像人在反击，
反手一巴掌就给你打回去。
对，我们会认为是这种角度，但是上帝的愤怒是对一些事情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他对他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个产生的一种不快乐或者是一种要表示责备开始的一种情绪。这其实对我们来讲比较难，我们会以为说他就是来泄愤，比如我们阴天打孩子，闲者也是闲者，听过这句话对不对？
这叫迁怒吧，
这是迁怒。对，就感觉但说好像是我被你，所以我就在里面就报复性的处理。其实在圣经当中虽然用愤怒来形容上帝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反
弹，而且旧约圣经里常常提到上帝会大发烈怒，
对，
接下来就会看到很恐怖的灾难临到大地了。
没错，因为在旧约的这个整个时代的氛围，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这个说是被选择的这个对象，他们其实对上帝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其实他们用上帝用一个非常及时性的教训来让他们知道，如果上帝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反应没有这么简单，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就过去，他其实是有将来要有处罚，要有一定的要付上的代价，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谈。所以用这个角度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你这件事得罪了神，特别在旧约的那个信仰环境当中，他们会明白那个惹怒神的后果，他们特别能够体会，所以他们也透过在认识上帝对什么事情是不允许的，是不开心，甚至会有愤怒，要有责罚的，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比较容易清楚。
哪些行为会惹到上帝大发烈怒啊？
你会发现在旧约他其实渐渐的在揭开整个上帝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跟作为，对他们的伦理行为或对社会行为上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是很明确的表达他非常的不赞同，或者是这是一个不得上帝喜悦的事情，这种
弱肉强食啊，
对，去欺负别人，
对
对对，
诈骗啊，
没错，
毫无同理心啊，
对，然后慢慢才又就跟他说你对创造者的一个尊重跟独一性的那个认识，就慢慢在集中到这个范围。其实他这些都慢慢去认他们认识，包括对于社会伦常的哪一些的是真正必须一直不断去遵行的法则，是慢慢来揭开的。所以在就业当中，很多是立即去执行，马上去出现那种责罚，是原因在可以记忆的很快，然后可以明白这就是上帝不喜欢的事情。
像夏凡哥你说你小时候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冲动之下为了要把别人推开，这个不小心就伤到了你所爱的人。
是，
那上帝大发烈怒的时候，他降下灾难的时候，会不会也不小心失手就把好人啊，他所爱的儿女啊也不小心就杀死了呢？
我觉得在一个大的灾难当中可能都难不免都会在里头，可是当然我也曾经说过上帝会为死人负责。透过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对话，你记得上次我们谈过，他已经问了说那上帝50个呢，十个呢，甚至到后来将来还会看到有人说他就算一个他也不会轻易的灭掉这个城。
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所认识的上帝当然会有喜怒哀乐，
是，
但是上帝仍然是公义的，他不会错杀好人。
对，所以这其实在厘清，就是说你如果跟他们在周边认识的这些信仰神明开始做一个厘清，亚伯拉罕开始认识说这个上帝不是凭怒气行事的神，虽然他是会愤怒，他不是用怒气来决定我啊，就是我就是发泄完这样子一顿我就很高兴很爽这样子。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谈那两个被上帝摧毁的罪恶之城，其实不止那两个城，而是整片河谷平原，包含其中所有的城镇通通都被毁了。
是，
其实在申命记里面就说耶和华在愤怒中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听起来好像就是只要上帝一愤怒就会有大灾难来临。
没错。
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聊聊。 所有住在河谷平原的人大概都被某种突然爆发的什么岩浆啊或者瓦斯外泄啊所引发的硫磺跟火给摧毁了。其实这场天灾是非常惨烈的，而且遍及范围非常广大。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考古挖掘能够发现确有其事呢？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我们目前所看到觉得最可能最合适的一个可能说法，一种叫做火山爆发，但是另外一个
地壳破掉啊，
对对对，造成
那
个喷出这个岩浆，然后那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有个跟另外一个类似的情形，在我们从大概上个世纪曾经有一个叫通古斯的一个小流星的爆炸事件，找到一些另外一个探查方法。
天外陨石，
是那个陨石，它就是在50年后期，应该1970年左右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在俄罗斯这个区，就是北方西伯利亚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流星爆炸声，它没有落地，它还没有到地面之前，在很高的高空就爆炸了。就没有它这个爆炸之后，我们想说一般空中爆炸没有事，可它的爆炸的距离又离地面是还是有一个算是算近的，所以它的残骸就整个喷发出来爆开之后，他们说那个将近是1000倍的广岛原子弹的力量，
好可怕哦！
对它，所以它附近方圆大400-500公尺里面很多几乎都毁掉，
已经不只是陨石，可能是某种小行星了吧？
对，所以有一些考古学家开始研究，那是不是在那个时期有发生类似，就是在这个地区造成的影响？那他们也发现，大概在西元前1300多年，现在在3000多年那个时间，有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情况，在那个在我们地球上面，但是这个爆炸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中东地区，它是在像我们的阿尔卑斯山那个附近，但是那个爆炸之后产生出来的能量跟影响就包括了这里，所以天上就掉下了火球、硫磺这种概念，
掉落在中东地区。
对对，而且它会造成很强烈的热风，地面温度可以到400度，所以人会瞬间就被烧死这种状态。他们又提到说，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爆发里面会产生叫做蒸汽岩的状态，带出来的盐分其实会覆盖那个地区，所以它
所有的动植物有生命的东西立刻都被盐化了。
对，就是所以他们就提到说，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会这个形态，
并不是因为上帝惩罚他，好像某种神话故事一样把它变成一根岩柱。
对，但这问题
在当时候的那种严酷的天灾底下，它忽然间就水分蒸发了，所以就地变成一根岩柱，
然后加上空气中的盐分就整个覆盖。但也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但是问题来就是说，回头来看这么大面积的损伤，罗德一家只有一个太太变成一根岩柱，他们并不是距离相当远，比如说他们在奔跑然后停下来看，那罗德跟他差个50步好了，冲得比较快一点点，天使拉着他冲得很快，离他50步，结果太太变岩柱，他们这一家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损伤。
照理来说，整片河谷平原都笼罩在这种高温底下，不太可能说跑得快跑得慢就可以存活或者死亡。
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我才讲说他有他的我们讲科学性上的发展，但也有一些我们不好解释的地方，也就是说为什么只有太太变成岩柱，然后他们没有丝毫损伤，只能说在这个自然的引发的过程有上帝的心意的惩罚在里面，不可否认，也看得到上帝用他自己来保护了这几个他应许要保护的人。
难道罗德的妻子只因为他对索多玛这个家园有所留恋他就被惩罚吗？其他三个人就得存活？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今天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些资讯，是要明白上帝的愤怒跟上帝的那个场不是可以轻蔑的，你不要随便看待，因为我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很容易把上帝就是他是慈爱啊，他就是所以他都是无限制的容忍等等，
就是慈祥的父亲，你就是应该要保护我啊。
对，可是他回头忘记是在旧约里面到新约一直不断的呈现上帝的完整面貌，他不是只有慈爱，他是慈爱没有错，他慈爱是给我们机会，但并不表他愿意容忍罪恶一直到永远下去，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是秉公行义的上帝。
我们很难想象罗德的妻子他并没有去作奸犯科，不像其他的邻居做出那种很夸张的事情，要戏弄啊，要霸凌人啊，要性侵啊，很严重的那些罪行，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但他的结局却跟那些作奸犯科的邻居一模一样。
上帝保护罗德这一家，除了表示他们比较不错，他们也为这个成了这个罪恶忧郁，但并不表示他们完全都没有相关，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们丝毫不涉入任何的罪行，这件事情大概很难说得过去。
可能他们在某些暴行旁边作为一个旁观者，像漠视霸凌者，其实也就是霸凌的施暴者。
就或者我们会讲他甚至愿意好我的女儿就让你们去玩弄吧这种概念，
价值观越来越混乱了，
对，或者
到底什么是该有的行为，
对，甚至
他
可能也没有到那么高尚的品格，我们也可以说当时没有那么高尚的某一种道德概念的时候，他但是在这里他似乎又更往下走了一层。天使，我已经帮你开了得救的门，可是你不要延迟你的时间，好像也给你一个提醒，就是上帝给的机会你自己要珍惜，然后
要把握，
对，你不要又回头去，就已经告诉你不要回头，上帝的话不会突然反悔，他讲了他就会算数。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被罗德的妻子便做了一个见解，
警告所有洁身自爱的人，就算你没有参与恶行，你仍然要把握上帝所开的拯救之门。
是，
其实到了彼得后书的时候，那里说上帝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
是，嗯，
这是说罗德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他常为恶人的隐形忧伤嘛，这样就可以被称为义人了吗？
嗯，我觉得其实要在那个阶段来讲，对上帝来讲，这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个心态。
拿来跟索托玛的居民相比，他好啦，可以算是个义人。
对，所以当然也是上帝，我觉得在强调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一些罪恶的忧心的时候，表示这是我们也很关切上帝的事情，也是上帝也能看为好的事情。
但忧心有什么用呢？我们看到一些我们身边的人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不公不义的黑暗面，
是，
我们光是忧伤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新约里面更明白，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像明光照耀。旧约里面其实也提到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那个里面
我们是 nobody 耶，没有办法对抗黑暗的制度整个体制都是黑暗的。
对，其实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你能够行出不一样的事。我们常常提到说，每一个基督徒其实生命中最难的功课，不是你要成就多大的功业，是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做越来越多与耶稣基督同样的决定。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挑战，让人家看着说，哎，这个不一样，这个人所行的不同，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甚至会嘲笑，甚至觉得大家都这样，你干嘛那么无聊去做这些事情，或者就用这样的方法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那反而才显出来，就是你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说我们像明光照，说越照越明，它并不是指说我们就照亮全世界，没有，它只是维持那个光在那里让人看见，让愿意的人自己来救光，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同的。
夏法哥，你不会建议我们赶快脱离像索多玛这样的环境吗？例如我班上我学校到处每个人都作弊你不会建议我赶快转学吗？如果我是罗德的话，你不会建议我赶快搬家吗？
其实当然在罗德的环境里面是状况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包括罗德甚至亚伯拉罕，对上帝认识都极其有限，所以他能做的就他是当时就来讲，他稍微能够感受到对那些不对的事情有忧心，就表示他心里面已经有一道比较重要的价值了，这已经就是不容易的。那在那个时期来讲，其实他能够影响的很有限，所以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在上帝面前学习，所以他可能需要脱离会更好。但是相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并不是一个比较像那个时候对上帝只是隐约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的角度，我们已经很清楚到有你的圣经，有告诉你，
我们知道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上帝都能够与我同在。
对，甚至我们有时候是有意识的去踏入这些没有光的地方，要在那里活出那个不一样的样式，
好像也是一种宣教式的心态吗？
对，其实有一点像，就是说我们其实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基督都已经被受差出去，也就是说你已经得到上帝的护照，你有上帝的圣灵在其中，所以你的生命就开始不断的越来越活出那个新生命的样子。当然有一些特别特别很不好应对的地方，我不认为你一定要就没事就踏进去，我觉得那是上帝会特别开路让某一些特殊的人或特别呼召的人进去当中，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为那些地方祷告，而你自己所处的环境其实就是你在当中能够活出基督徒一样是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个开始。那随着你越来越深的认识，你的信心越来越稳固，上帝会慢慢带领到你到一些你可能过去没有想过的，人家认为你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的，或者那个地方很危险，但你知道那是上帝叫我去的，那时候又不一样，你在当中会有上帝也特别的带领，那其他也会成为你后援支持你走这条路。
如果我们总是选择这里不干净，那我就赶快脱离吧，我赶快逃到别的地方，那么我会发现我的人生会越来越狭窄，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完美，而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苦读，然后到处指指点点，好像只有我最清高，那其实本末倒置了，其实我变成了那个带来不完美缺陷的那一个人。
是，其实我们反而这是因为这样子，就因为明白自己不足，是上帝的带领，所以才会在那些地方，我才能够谦卑。
其 实罗德之所以能够存活、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比邻居更优良一点，更高尚一点、
是
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说，当上帝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出上帝拯救罗德好像是看在亚伯拉罕的面子上、
这其实也是我们讲常说因着让自己所爱的人他所爱的那些人他就付出他很多的安排甚至为他们保护保守这一切这是好像我们在讲代祷的工作就是当我们在为某些事情祷告即便这些人他们走在一些困难的环境当或者是一些可能迷失的路程上上帝也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在他们当中做了保护的工作甚至引导他们回到他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都看过今天很多的教会的牧者他们可能为孩子忧心祷告孩子可能正在迷失甚至整个教会为这件事情祷告也有些孩子就在当中看见上帝亲自的引导把他再一次带回来也有
上帝的连续到底是真的连续这个人现在罪恶当中、还是因为上帝不希望这些代祷者难过、所以才连续这个人呢
我觉得上帝本来也爱这些人他并不是爱某一些的人但我们的祷告当中其实是刚好牵到了一群人是我们在祷告里面见证了上帝自己因为爱所付出的行动所以这两者其实你到底说哪个先发动我觉得很难讲但有几件事情倒是很是真的当我们开始关心一些失丧的人的时候那件事情其实是跟上帝的心意连在一起
越为他祷告我们就越明白上帝如何的怜爱他、而我们也能够生发出那样的爱心
对没有错所以为什么常鼓励他说你要为很多你没有看过的族群祷告因为这些也是上帝所爱你说我看不到我祷告他会怎么样你祷告你知道在当中在里面服侍的人他们就似乎能够更感觉到这样的力量在帮助他们甚至他们在其中也看到上帝借着这个成熟的时机更多人的关切然后让他成为见证不但鼓励当地人也鼓励每一个关切上帝国的人
当我们的心变得跟上帝越来越像的时候、我想也就比较能够活出那个光芒来可能在我还没有祷告之前我真的觉得好可怕、这个周遭的氛围对我不利
是
但是当我越祷告的时候那个爱会使我坚强起来、我可以好好的做对的事情而不怕那些恶势力
而且有趣的是因为你祷告所以当事情在发生转变的时候其实你看得出来你哦，原来这就是上帝的行动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不太祷告因为反正好像跟我无关但是当你开始祷告那些事情在你脑袋突然告诉你跟你祷告的东西不一样了他们转变的时候你就突然啊，对我祷告了那这是上帝听我祷告吗也是但是也是你越来越懂得为上帝所担忧的事情为上帝所关切的事情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好像掺了一脚你在当中一起看到上帝的行动了
当环境真的转变了、我们也会发自内心感到开心好棒啊
对上帝听了祷告但上帝也行了他所要行的事
最后罗德因为怕自己还没有跑进山里躲起来就被砸死或烧死了、他哀求天使能不能够让他们跑进不远处的索尔小城里就好了、罗德真的跑进去了
是
天使也答应保住这个索尔小城不会被摧毁、只有罗德的妻子因为还没跑到就死在快要抵达的那个旷野里路上面了、但是就在整片河谷平原都已经被摧毁之后罗德却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罗德在怕什么必须要跑进山洞里面躲起来
所谓的小城这件事是有趣的事情这个有人说索尔因为名字就是小的意思然后呢它是一个城好像不大其实索尔在他们的当并不应该算是一个所谓的小镇它也是一个城市
跟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相比比较小、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的小指的是他在罪行上面
哦，
稍微轻微一点点
没有这么喜欢轮奸旅人、
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公应的事这种我们就是举了这个例子但是在这个所以里面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但他没有这么的严重但对罗德来讲他就产生一个问题是这两个这些城已经毁那下一个会不会就是索尔
我还是会被牵连到的
对所以这种说法就是用这样来表达说他们讲到索尔其实并没有脱离太远所以只是暂时给他一个居身之所所以他对他来讲我应该再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后面来去推论他可能发生的一个心态
附近的地表可能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摧毁了而可能土地还在冒烟呢
对啊，这个城里面各自求自保还该管理这个流浪的人你们自己想办法可能也因为这样干脆就 到山上去，也不用被人家抢劫或者是造成任何的问题。
没想到最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很诡异的事情，是罗德跟两个女儿他们在山洞里住久了，两个女儿开始担心自己无法结婚生子，他们竟然彼此商议就灌醉老爸然后轮流跟爸爸上床，
是，
然后就真的各生出一个儿子来。
嗯，
这是什么诡异的逻辑呢？难道这两个女儿也是在索多玛住久了脑子都不太正常吗？
其实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那时候的社会，就毕竟在整个创世纪这边有一大段的历史是在更早更早甚至很难去把时间定位的一个时期，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当中，这一个家族的延续可能比他们所谓乱伦这件事可能还重要。所谓的乱伦是逐渐架构起来的，就是说逐渐的话我们不要跟这个兄妹通婚，好，逐渐的不要所谓表兄妹通，其实都是慢慢建筑足够起来，因为在整个人的群体里面跟过去不一样，因为当时有很多这种家族血统的问题，他会要保留这个血统，所以要纯化要怎么样都会发生在这里面。所以甚至在古代就是我们常说过，连埃及啊，我们讲埃及的王室里面，就法老的王室里面，兄妹通婚是 OK 的，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要保留他们最纯正的法老血统。
所以女儿跟爸爸上床，其实在上古时期是 OK 的。
嗯，应该说在那种不得已的状况之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重要的事情，
传宗接代无比重要，可以跨越乱伦的伦理观。
嗯，可能是用这个角度在思考。那当然这我们现在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去证明这些，但可以明确的知道说，当然这件事上帝并不是那么的喜悦，但是也没有表达更多的责备的含义。只有在后期，就是说随着这个民族扩大，他在加注了提到这个所谓要乱伦的要求。当然在这个时期对罗德来讲，他在这当中他也碰到这个事情，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中，包括他在索多玛的环境里面，这件事情是不是在那个里面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默许的，所以他虽然难过，但是事情终究是发生了。这个有趣的是他们延伸出来的两个族裔在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并且好像似乎要看到一件事情，即便在这个错误当中产生的结果，但是如果有个真心诚意的人在上帝面前还是可以被接纳的，包括你们将会听到的路德。
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因为大女儿跟罗德所生出来的儿子就是摩押人的祖先，
是，
而二女儿跟罗德所生出来的儿子是亚门人的祖先，
是的，没错。
这两个族群在日后常常给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们常常跟以色列人彼此为敌，
是，
但上帝仍然从当中拣选那一些愿意来信靠上帝的人。
其实他反过来也在对比这些所谓被拣选的人之间的落差，但这个边还看不出来，可能回到后面会看得越来越出来。你会发现上帝开始在对比被选的人，其实他不是特别好的人，甚至一个没有被选的人还反过来去教导了这个被选的人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这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多么讽刺啊。
嗯，
今天也会有法师劝基督徒说，你不要再来算命了，你赶快回去找你的上帝吧。这是我有听过的。
是，没错，就是我们去离经，有时候上帝也透过各样的方式，因为这些人也在他的权下。
罗德一家人的故事就今天聊到这里咯。下一回的故事开箱要回到亚伯拉罕这一家人的身上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以撒快要出生了，不过在出生之前，亚伯拉罕忽然又犯了老毛病，他又开始跟他的老婆假装成兄妹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别错过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也别忘了订阅追踪哦。我是哲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